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小贝你好。
哎，蒙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深入的题目之前，想问你一个问题。
好，你有一个问题，我也有一个问题，你先问你的。
哦、真的、啊？那你先问你的吧。
嗯、哎，不，你先问你的。
啊，我先问你啊。哦以这个蒙哥，
这就是假客气，他本来就想先问的。
我、哦、没有啦，假客气，我总要尊敬一下蒙哥，到底比小贝年长嘛、啊？
是，
尊师重道，敬老尊贤呐、
啊。哎，好了，
这个中国的历史啊，哎呦，讲起来就是一部战争的历史，对不对？这历史上有很多的名将，哎
哎哎，是战争的历史还是逃难的历史、啊
哎？那当然，这个战争就有逃难，对不对？
哎，有的时候战争一直打胜啊。
哎，有人是常常打胜，有人是常常打输，有人是呢从头到尾都没有赢过，都有。总之、
哎，像你们这种南方人就是打败更多一点的，对不对？像我们这种北方人呢，那就是打赢的。
那对了，你要这样讲也可以的，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呢，这个稍微讲一下，这个我们现在一直讲什么中国啊，常常都是把那个打赢的就把它包到中国里面来。
看，因为
其实打赢
分裂民族意识。打赢的都是外族，
对呀、啊，然后最后就用文化啦，用什么和亲政策，把公主嫁去给对方家，慢慢把人家弄成说，哎，反正你也有了我的血统，最后你也跟我算是一家人。老中这一套是非常的厉害的。
那有什么不可以？你看最近听到收音机上讲，这老美开始啊，大批的正式去研究打太极拳，你知道吧？
哦，真的
啊，年纪很大，叫他们去打太极拳，然后打了6个月之后呢，他们叠焦率锐减，平衡能力大大加增。这下可好，老美是越来越向中国学习了。
对、啊哦，这也是应该嘛。这个东西方的文化总有到一天，大家是站在同样的高度来交流啊。
哎，所以你这个也算是中国的和亲政策，是不是？然后大量往这边移民，现在中国人有钱来多买一点房地产，逐渐美国就增加一省，叫做中国省。
好了，我今天不是要谈这个。什么核心移民政策、
啊、你自己讲的嘛，我跟那你要说
讲到说中国，既然中国历史都是一路的战争，几乎没有几十年是和平的，哎，那也就是中国就出现了很多所谓的名将，哎，很会打战的
将，辣椒将，
印象中中国历史比较早一点的
最会打仗的是谁？
你讲几个人字号出来给我听。
哎呀，你就是要问我这个东西啊。
对呀、啊。
这有点太不够意思。我把我爸爸一整套《资治通鉴》送给你，你就回头来考我。
你不要把这个底掀出来嘛，对不对？这些人也不是说小辈看了《资治通鉴》之后才知道这些人，只是后来在深入研究之后，自古中国的几个还伟大的名将啊，对不对？像什么吴起啊、
毛泽东啊，
对不对？
毛泽东。
这个他这个不算古代的嘛？
你看，你看，这怎么不算古代？上一个世纪的，
从他们的这个兵法当中啊，
曹操、
曹操也都算在内啊，对不对？要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显露在圣经里面的。
你这种就是摩门教读经。
我说摩门教，我跟你讲真的啦，我不是说那个早在古中国神就在显现了，我不是讲
的。不是，这个摩门教的人，你跟他谈呐、啊他是这样，他以摩门经为主，圣经做参考书。你就是以资治通鉴为主，什么小事？圣经做参考书。
你看摩门教的都要当总统了，你不要乱讲人家。
嘿嘿，他能不能选得上还很难讲啊。好了，你继续讲，怎么样？他们怎么样？
为什么说这个刚好是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个《四书记》第七章的敌方啊？你在打战的时候，敌方啊，对方的军队啊，要是在你极度的压迫之下。就是说连续让他，例如说让他这些士兵们3天到5天都没有睡好，他在极度的紧张当中啊。你忽然呢，在他那个营地里面放出一个很大的声响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种情况，这些士兵呢就会拿着刀自己跟自己对杀。这个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啊。
哎，像什么时候
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战略上面，在古代的时候，行军战略的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方式，就是压迫着对方，让对方的军队活在恐惧当中。3天到5天，他们都没有睡好，在精神急剧紧绷之下，这些对方的士兵可能晚上睡觉都随身带着兵器。这个时候，你忽然要是在他营中忽然击鼓或者是做很大的声响的时候，他们 第一个反应就是互相对杀，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觉得四面楚歌，旁边的就是敌人，他们就会控制不住。哦，这件事情在中国历史上面的战役发生过不少。
哪一个战役？哪一个战役？
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个啊，机电这个300人吹角了。哎，这个米甸人他们就自己互相厮杀，这个以前在看觉得哇很不可思议，就原来这个事情事实上呢，哎，在历史上其实是有发生过的。嗯，
你这就是，所以我说你是摩门教，你这根本就是自由派解经。
我这什么自由派解经？我只会讲一个历史上的事实来举例
啊。你看他们现在的不信的人就解释什么以色列人过红海那个时候什么有流星啊，就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就远的，对不对？这件事情的发生可以是有几次，但是并不代表这一次的发生它不是神迹啊。
啊，你就来了，所以上帝也用进化论来做创造，这不是就是你的说法吗？
不一样啊。我只是说这个是一个人的一种弱点，对不对？这个时候神他知道人的这个弱点，所以让基甸用这个方法以夷制夷啊，你们人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这一段你要打胜，神洞悉人心呢，所以用这个方法教了基甸，基甸一做就成了，就这样子嘛。是不是？
要是神说不是的话，那你就在他面前显为愚昧了。万一神说小贝不是这个样子，因为照说不会睡觉的是应该是以色列人这边呢，啊，他们这么多人在那边，他很安呢，啊，马上就要去打胜仗，乐得很呢，啊。
真的吗？他们的心不是都已经消化了吗？我们上次在讲米甸人当中，他们已经都在谈论这件事情，其实他们在害怕了，他们已经害怕这个基甸的刀了，他已经在怕了。
那我就问你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了，300个人叫起来有多大声？
你也不能小看他们300人的叫声呢，啊，他们还有吹角。
我晓得，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米甸人啊，这个亚玛利人啊，一切东方人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你把他们那个营围起来，你300个人隔多远站一个人呢？
他们这300人是那种潜水派，对不对？这潜水派可能从潜水的这动作，就是他们这些都是肺活量非常好的。原来当初我们这样总算把这个谜解开了，为什么会潜水？潜水的人他肺活量好，所以他叫声很大。
啊哈哈哈！我看你还是算了，你这还是蒙哥来问你蒙哥要问的问题。
啊，我看你们那么有价值的讲法，就被你这样随便的这样抹去，这太不够意思，对不对？
不是，你就在那边猜这种，对不对？
我没有猜嘛，我是举历史上真的有发生过，我看到时候也挺惊讶的。哎，原来这个是有发生过好几次的。
我小时候我家住在军营旁边，
哦，
他们晚上有这个叫做经营。就是这东西，
哦，对。
那我的确，我小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
嗯，
他们里面开始有人喊，半夜的时候有人喊，然后整个营就开始乱喊，是这个是真的。
你看，您家住在军营旁边，你们家是不是在开杂货店呢，啊？在赚阿兵哥人钱？
我告诉你，
做这种生意的人，对不对？可这不是阿兵哥保卫国家，你是在赚他们的钱？
我跟你讲，我们家不是开娼妓馆，好不好？这，我跟你讲，这你给我讲到哪里去？
做这个干妈的干仔店呢，啊？
哎，这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
嗯，
那不管他们当时是怎么办啊，他也许300个人呢，就像小贝讲的一样，他围了一个小地方的营，从这个小地方的营一乱起来，全营都乱起来，互相击杀。但是这个细节呢，其实不是特别重要。总之耶和华使全营的人，如果你要硬讲说大概是怎么样使，这当然是猜猜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你仍然可能错。因为这是神做事，他没给你露任何的痕迹，
是
只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可以重复的，
嗯，
啊，你不要怕人少，你不要怕对别人人多，
嗯，
管他们睡好觉睡不好觉，
嗯，
如果他们睡觉睡得很好，他吹角呐喊，这些米甸人还会不会互相击杀？
睡得很好，那叫神使他们互相击杀，
就是说你我就说你问了半天，不是白占地图，浪费我们听众朋友的时间吗？
那好了，我的问题都很没有价值，好不好？来，你问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我来听听看。
好好，我问你是小贝，现在这个什么病最难治？这个世界上
什么病啊？
嗯，
那当然是那种哈啊，不容易启齿的那些病。
谁讲了不容易启齿那些病？有的时候很好治，
特效要下去。不容易启齿，所以他不敢去治，或者拖着没治，所以就治不好了。
哦，这样子是吧？
对不对？你没听过这个？有些病啊，这个历史上面呢，啊，这个流传最久的病啊，就是那种病嘛，
就是大家不好意思讲，所以就
对，啊，两个字的那个，对不对？
哦。 什么病最难治呢？照这段圣经来看呢、啊，
嗯，
就是从士师记第七章的最后，米甸人他们不但互相击杀，然后就开始逃，
嗯，
逃到希利拉的伯哈士他。这种名字，但不管你圣经读多少遍，你不会背的啦。
对呀、啊，这种名字也不重要了，对不对？嗯，
不重要，拿来这种什么猜谜啊，很好啊。
哦，
你说那个时候基甸打仗，那米甸人逃到哪里去？没有人打得出来。哎、哦，你们应聘传道人应该考这种问题：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和拉。
这种他答得出来的人就不录取了，太可怕了，
太奇怪了。对你没有活路、
啊，一定教会有人串通泄题啊！
从这里开始一直读到第八章的第一节啊，不是很长，我们就给听众朋友读好了。
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
嗯，
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抓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一名俄利，一名西伊伯。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哎呦，这个人真倒霉，他那个地方的磐石就叫俄利，不是后来才叫俄利磐石吧？
谁知道，很难说。
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闸那里。哎呦，又追赶米甸人。将俄利和西伊伯的首领带过约旦河。
首级跟首领不一样啊。
对对对，将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
嗯，
第八章第一节，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打打的争吵。
好了好了好了，那我你现在大概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这个世界上最难治的病是什么病？
最难治的病啊，
嗯，
你说这个是这个八章一节这个病啊，对不对？
这是什么病吗？这是从七章到八章
马后炮的病。
那我们世外桃源全部都是在放马后炮。
对，这种千金难买早知道。你看这些以法莲人讲起来，这种是最无耻的啦。对不对？哎，你当初没有不带种，对不对？现在人家成功在怪人家当初怎么没有找你去打，这种就是哈、一般来讲，小辈对这样的人基本上都是百般的把他们羞辱一番，自己觉得很爽，这样就好了。
这什么样的人是这样的人呢？
多了啦，不管是这个一般的过日子，商场上面，对不对？这个小孩子的教育方面，这个还层出不穷啊。这样一大堆人是这样子的啦，
这一大堆人是太多了，那个就不算病，那个叫做社会现象。
对对对，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那个也没有人叫你去治，可是什么时候这个东西成为病？这个病叫做什么病？因为不治不行了。
这个、病，这会变成一种什么病啊？
什么时候这个东西叫做病了？
什么时候这个叫做病？哎，这我不懂哎。
而且需要治的。
哦，你是说是啊？又是跟什么福音啊、信不信主的事情吗？
不是啦、
不是啊，
福音信不信主，很多人信了主了，这个病就好啊。
哦，
这群人病却没有好，这个病就叫做教会的病，是世界上最难治的病。
我以为你要讲这个病是这个有一个病名，你现在是在讲哪里的病？那这
病名就叫教会的病。你看，不看不是你在讲吗？将俄利杀在俄利的磐石上，这就是一样的名字嘛。教会的病就是教会
的病。西伊伯杀在西伊伯的酒庄，那这个是发生过这件事情之后，
哎、你怎么
知道那个地方才改名变酿？所以他在西伊伯
你又来了。
写四世纪人形容这一段时间，又用他那个地方当地名。
你又来了，你怎么知道了？因为你看这个俄利，他是他的first name 还是 last name， 他如果是姓的话，对不对？一个姓田的人被杀在田家庄，这个事情很可能的，因为他肯定是逃回本乡吗？你上次他不是跟我们讲吗？杀多了姓田的都改姓陈了、
你觉得是就是这样子哦？
我没有说我觉得就是这样，
你那也是一种可能，我讲这也是一种可能、
所以啊，教会的病就叫做教会病，没有错嘛。
你怎么在跟我绕这种蛇，对不对？
因为今天蒙哥心情很好。
对，你对不对？像你说这个日本一代剑圣宫本武藏啊，我就去查过了。你要说
宫本武藏剑在什么？你为什么说他剑呢？
啊，
你为什么说他剑？
他们是讲剑圣嘛，对不对？他们那个是刀嘛，刀
哦，你说宝剑的剑，我以为是下剑的剑。
不是啦，哎呦， 对不对？宫本武藏这个名字大家都听过，你去查他的资料，他后世也是讲，他说出生在他那个地方，出生在武藏村啊。
对啊，
到底宫本武藏他叫武藏，是因为他出生在武藏村叫武藏，还是因为这个人他后来有名了，他那个村才改名叫武藏村？
百分之百无聊问题，这个教会病是最难治的。
教会
的这里以色列到底是什么毛病？你看打敌人比较麻烦，还是同伴相打比较麻烦？
你先讲到中国历史上一贯的一个原则。
又来了，哎，小贝，我看我把那套书收回来了。
是真的，对不对？这些什么蛮夷戎狄外族其实不可怕，真正会出问题的都是自己内部的人呢、
啊。从四世纪的开头一直到现在、我们老觉得以色列的问题好像就是说，哎呀，以色列人作恶啊，离弃神啊，神就兴起仇敌欺压他们。然后呢，以色列人哀求神，神就兴起事实拯救他们，如此的周而复始。周而复始一阵子之后啊，生虫啊，以色列的内部开始有更深的问题了。
内部的矛盾，
受敌人欺压，大家还不闹别扭，
同仇敌忾，
哎，一打胜仗，乖乖，这以法连人突然就对基甸呢就不服气了，前面几个士师有没有是以法连人的开理发店的？有没有？
好像有吧？
谁呀、
好像有一个不是很有名的，你是在问我还是你有答案的、
我当然没有答案，我什么时候做节目有答案呢？我看看啊，这个底波拉是以法莲的，
底波拉是以法莲，
基甸呢是马拉西的。
我喜欢以法莲这个名字。
底波拉唱歌唱完了是第五章，第六章呢，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那这两个事件有可能是连起来的。
你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事实他们这个有的时候他们时间上面是哈并行的，
不见得，这个有一点像是先后，就是我们都知道四世纪它真的不是按着这个时间顺序排的啊、那它按什么顺序排呢？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觉得它是按以色列人败坏的顺序排，
越后面越坏
啊、越后面越看出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教会病得有多严重。但是第四章第四节讲到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的山地。那我们就可以假设他应该是以法连人。
哦，以法连人出过这个哈这个事实就对了。
以法连人应该是很拽的。
那基甸是马拿西这边的。
当时基甸号召军队啊，他吹角走遍的山地啊，是从马拿西开始，当然马拿西人聚集跟随他，这是第六章三十五节，又打发人去见亚士，西布伦。拿弗他利人他们都出来与他集合。那我们要是有一个圣经地图的话，这些地方都在哪里啊？
都在以法莲的旁边吗？
以色列地图的什么地方？马拿西其实是河东边有一个啊，河西边呢也有一个，马拿西再往上是亚设，等于是在我们现在比较知道说主耶稣这个加利利海啊，它的西边，拿弗他利、亚设、马拿西还有以撒加、西伯伦都在这一带。那以法莲是马拿西的南邻，以法莲、便雅悯跟犹大是连在一起，他们是比较南边的，就像我们讲的北方人跟南方人啊。前面他号召的都是北方人，这个南方人，这个底波拉做事师啊，已经相当神奇，已经一阵子了。那基甸吹角走遍的时候，并没有往南边来。
哦，所以他们这以法莲是真正之前没有听到消息哦。不是说听到故意不来，这个时候才来分享战果的。
不，我们还要考虑一件事情，就是说敌人在什么地方聚集呢？
这种广播的节目做这种地理的位置，这样会不会让听众听得一头雾水？
那当然会，可是我没答案不行，因为我自己也一头雾水啊。那时米甸人和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到耶斯列平原安营。这个耶斯列就是古战场啊。有人说这个世界末日的这个大战也是在这个耶斯列平原。耶斯列平原据我的印象呢，应该是在马拿西境内。
哦，你的印象是哪里？总之古战场都是一个平原啊，不然怎么布阵打仗。
因此当时很可能基甸只能够从他所住的地方往北边去招兵买马，他没办法越过敌阵到南边来啊。 基甸能够走遍的山地就是这几族的人。那这几族的人我们已经花了好多的时间讲了，他们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勇气招来，一共招了32000，大部分被神打发回去。这打发回去没关系啊，因为他们当时都是经过上帝调教的，他们也心里有了预备。那等到这个敌人一开始逃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从哪些地方啊？可以想到就是刚才被叫来被打发回去的那些人，拿弗他利、亚设、马拿西全地聚集追赶米甸人。那这个时候基甸才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照说都应该是挺好的，对不对？应该没有问题。这个犹大支派都没参加了，什么西面支派都没有再参加。这打到你们以法莲境内了，叫以法莲人来把守渡口嘛。可是以法莲人呢，刚刚才做过老大，有底波拉很神气的。
对，
底波拉治理以色列人是多少年呢？就这样，国中太平40年呢。咱们中国，你这么熟知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历史哪一个政党统治40年不神气的？
哦，当然了，对不对？
那你要是小党出来竞选的话，他容得你吗？
那不行，
对不对？这个大党可能已经很腐败了，可是他会不会承认他自己有问题呢？
他承认了，可是但他也拿他没办法。
那如果耶和华兴起别的族起来做事实，一下子打了一个这么大的胜仗，仗是打赢了，心里有没有不是滋味？
那当然了。
很不是滋味啊！他们不是在别的时候来找基甸算账啊，他们是拿了这两个首领的脑袋，来见基甸，直接就向他兴师问罪。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
奇怪了，他们也算是立下了战功嘛，对不对？两个对方的首领的头都被他们砍下来了，
这不一样。你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事情？什么叫做教会病呢？
这种杀戮战场的事情，怎么又引到教会来？我发现你现在你什么东西通要往教会牵扯，这会不会太过了？
整个士师记我不是跟你讲吗？就是教会怎么样往下滑落，教会的问题怎么样一个一个进来。对不对？蒙哥这个脑袋还是有点清楚的。我们从去年初开始做这个士师记做到现在，开头的时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要观察的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样一步一步往下跌。那这里又是一个大下坡，一下子滑下去很深很深的。
这不在刚杀败敌人，怎么会是下跌呢？
我问你，
这是大复兴的开始。
还早了，这到后来大复兴没大复兴啊。你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人？就是想当初他年轻的时候，30年40年以前呢，曾经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啊能征善战的勇士，为神的教会立下大功，整个教会可以说是他们几个人一手建起来的。可是等后来他们自己年老了，也半退休了，有年轻人兴起来把教会开始往前面带，也不是说没有成果，也不是说没有人得救，甚至很明显的耶和华做工在他们中间。可是这个老的他就吃味了。
有啊，蒙哥啊。
我就亲耳听见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教会比较资格老的弟兄，他人不在，教会要往前走，弟兄姐妹都很同心，大家都很火热的时候，他会回来一脚把你这个事情踩住。他说：“你们要做这个事情，不可以没有我的意见。”
那可能那个工作一开始就是他头，大概是他起的嘛。
对
啊，对呀、啊。至少
当初的
他也觉得这个是我的事工嘛，就我曾经为他付出心血，我有一些心得，你们怎么没问过我？你们就啊自己在胡搞瞎搞呢？
所以你看看耶和华在显出来的是什么？你不断的离开神，不断的离开神了，这个教会里边的问题是越烂越深。有一些以色列人自己都还没有察觉的问题，因为这场大胜仗一下子显出来了。你说以色列人有没有得到释放，从仇敌的手上得到解放？有，但是这是士师记第一个以色列人开始内讧了。因为前面底波拉做士师的时候，就像在前面开头几个士师一样，你没有看见他们拿耶和华的律法来教训以色列人，你没有看见他们把祭司的制度、立位人的服饰好好的成为以色列家服饰的中心。 你没有看见他们这样做，也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和有这个见识来这样做。然而以色列人如果没有耶和华的会幕，耶和华的活生生住在他们中间，遵守这些摩西所吩咐的律法，那你怎么样让他们打胜仗啊？还是不行，这一族人没办法起来，而且这个病是越来越麻烦，这个叫做教会的病。你要传福音甚至建立一个教会都不难，可是你等你碰到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啊，各路各方英雄好汉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教会的病可难治了。
他能够太平四十年，就应该要他好好的哈奖励一番的嘛。
没有了，太平四十年之后出来就是捅这个篓子，是哪一族的人出来，就是以法莲族的人出来。所以凡是被神所用的人一定要自己小心，因为他第一个他容不下别人的意见的，第二个他可能根本看不懂神在中间做的工啊，他觉得自己哎呦怎么这事儿啊不需要我了哈，哎，他就有很大的情绪的反应。这个例子真的是多的不胜枚举。那我想听众朋友在自己服侍的岗位上都会遇见这样相当厉害特别爱主的老弟兄啊老姐妹啊，或者是啊不老啊也不一定需要老，只要他有精力他有把握他在神面前说话算话，哦这样的人你小心。
这样要小心，这样的人要推崇，是不是？
你推崇他的时候没有问题，可是一旦神要是绕过他做事，你就会看见他非常非常强烈的反应，而且是无理取闹，对不对？那当时基甸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哦，尤其是我们需要继续思想的事情。但是很对不起，节目的时间到了，听众朋友，哎，再和大家推荐一下，查圣经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如果在一个教会里边，在一个团契里边，不去查圣经，光去搞一些别的活动啊，那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惜。人间没有一本书，无论它多畅销，那个作者多么有名，经得起人这样的反复讨论啊。然而圣经是神的话，它每一句都是带着能力，并且带着医治，带着方向，针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服侍、家庭。盼望弟兄姐妹在这个新的一年刚开始的时候，能够好好的常常聚在一起查圣经。那我们就下回再讨论下去了。
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